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五抵达曼谷的一个军事设施，此前军方领导人要求英拉和几名政界人士与执政的军方会面；白宫新闻秘书卡尼5月22日就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发表书面声明，谴责发生在中国新疆的可怕恐怖袭击。另外来讲呢，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一委员会星期四举行了一次有关国际宗教问题的听证，其中特别谈到了中国的宗教问题现状。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五抵达曼谷的一个军事设施，此前军方领导人要求英拉和几名政界人士与执政的军方会面。星期四，泰国军方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夺得了政权。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将军表示，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恢复秩序和推动政治改革。泰国军方还宣布暂停实施宪法，并且决定从晚上10点到次日5点全国宵禁。泰国军方星期五发表的声明说，禁止包括被解除职务的前政府领导人在内的155名知名人士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离境。在军方星期四发动政变之前，泰国对立政党连续第二天举行谈判。目击者说，反对派和前总理英拉的支持者没有能够达成妥协。此后，谈判代表一起被军人带走，据信他们目前仍然被拘留。泰国看守总理尼瓦坦龙没有参加会谈，军方命令尼瓦坦龙及其内阁的成员向军方报道。泰国最高法院本月早些时候以滥用权力为由解除了英拉和几名内阁成员的职务，至此危机达到了转折点。忠于他信的尼瓦坦龙被任命为看守内阁的总理，但是反对派抗议者则要求政府集体下台。在过去泰国6个月的抗议活动当中呢，有将近30人死亡。叙利亚活动人士说，反政府武装分子在南部城市德拉袭击了一个支持阿萨德总统的集会，打死了至少21人。叙利亚人权力量网台说，反政府武装分子炮击了一个帐篷，阿萨德的支持者星期四晚间正聚集在那里开会。该组织的拉赫曼对美国之音说，死伤者中有平民，也有亲阿萨德的民兵。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还有大约30人伤势非常严重。拉赫曼说，他预计在6月3日选举临近的时候还会发动更多针对竞选活动的袭击。叙利亚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开始竞选活动，预计阿萨德将会轻易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叙利亚反对派和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这次选举是非法的，并且誓言不承认选举结果。在中国方面，一家中国法院裁定前矿业巨头刘汉谋杀罪名成立，将他判处死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五作出裁决，判定刘汉和他的弟弟刘维组织和领导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的36人团伙对至少8个人的死亡负责。刘汉、刘维兄弟和其他34名被告的罪名包括领导与参与犯罪以及谋杀等。这个团伙被认为与四川省商界以及那里的高层政界人士有联系。另外呢，白宫新闻秘书卡尼5月22日就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美国谴责发生在中国新疆的那次可怕的恐怖袭击。我们注意到袭击已经造成31名公民死亡以及90余人受伤，这是一起针对无辜平民卑鄙而令人愤慨的暴力行径。 美国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份声明还说，我们向受害者、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受到这次袭击影响的人表示哀悼和同情。乌鲁木齐当地的民众呢，目前正在从这次最新的暴力事件的惊魂当中逐步恢复过来。由于事件的背景目前并非完全清楚等因素，民众的恐慌情绪继续在蔓延。暴力肇事者将不满情绪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的这种做法，正在引起很多方面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的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星期四，也就是5月22日7:50左右，两辆汽车冲撞民众，并且发生爆炸。据中国官方媒体说，事件目前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经过一个白天，乌鲁木齐当地似乎正在逐步从惊魂中恢复。爆炸事发地附近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已经掌控了那里的局势。
这边挺稳定的，人家政府部门已经稳定下来了。
啊，听说死了31个人呢。
这是新闻上现在目前报的这么多，估计没有这么多，局势已经控制下来了。现在这个像政府部门相当的这个那个啥，对各个地方就是像交通道要道呀，一些公共场所都有这个巡逻巡视。
这位工作人员还回顾了5月1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暴力事件，并且将最新爆炸事件同境外势力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联系起来。
像这样这个情况，前期火车站发生一次，但是发生完之后，这个政府部门也相当给力，这一块善后的工作做得特别好，而且巡逻力度也加得特别加大。因为过去20多天之前的事情，过去都20多天，今天突然这样一下子，
是
我估计是像这样情况，可能就是那境外的这个恐怖分子针对现在不是咱们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嘛？
对，
可能针对这一系列的。
是你对国际形势了解的还挺清楚。
经常看新闻嘛。
不过，可能出于工作场所讲话不便等原因，这位人士说，乌鲁木齐这里只是相对安全。乌鲁木齐医学院一位当地居民则对目前形势明显忧虑，因为这类暴力袭击事件更趋频繁。
这两次比较近嘛，我们这好像都有点习惯了，这没有办法。现在，这个东土东医院这个势力在这是国外的渗透的，这块反正是乌鲁木齐现在。哎呀，反正感觉到每个人他压力挺大的。现在这就是说不准，这暴乱分子他都针对的一些集市呀、闹市区、人员聚集的场所。以前是1年2年，那么现在是一个月就来这么一下。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迅速侦破案件，安抚受害者家属，严防发生连锁反应，要求对暴恐活动和恐怖分子重拳出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维护社会稳定。新疆等地区接连出现大批无辜民众成为暴力事件牺牲品的趋势，正在引起高度关注。这种趋势是否会影响舆论对新疆境内不满情绪以及抗议活动的同情和支持？胡军是中国民间团力运动网站的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对老百姓来说，对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种心理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发生变化以后，这样来说就可以加，就让政府公权力不断的扩大，可以滥用武力，这一块呢就造成了非常强烈的一种理由，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会发生。以前对中共的做法就是产生质疑，我们就说你没有发生在那个平民事件，不属于恐怖分子，你不能这样子去定罪那个维吾尔人。那么现在就大规模的这个无辜的百姓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媒体这一块就没办法去施予了。
据报道，美国驻华使馆立即对无辜平民5·22爆炸事件中大量死伤表达慰问，并且谴责袭击无辜平民的做法。至于5·22乌鲁木齐爆炸事件到底是不是维吾尔人或者其他民族人士所为，目前还不清楚，也没有境内外组织、个人或者家族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乌鲁木齐发生的最新的暴力事件呢，在华盛顿的世界维吾尔大会表示对无辜平民遭受袭击伤害表示遗憾。这个组织还同时说，无论无辜的汉族人被绝望的维族人杀死，还是汉族军警杀死无辜的维族人，都要受到谴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一篇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报道，兼任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乌鲁木齐早市522爆炸案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迅速破案，严惩暴恐分子。他并且誓言全面加强社会面巡控和重点部位防控，严防发生连锁反应。习近平表示，对暴恐活动和恐怖分子必须警钟长鸣，重拳出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一天前，习近平在上海亚信峰会发表的主旨发言中，提出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总部在德国慕尼黑的海外维族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一向被北京视为三股势力的一部分。该组织在华盛顿的发言人阿里木塞托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代表的世维会在德国和美国正式合法注册，以和平方式维护维吾尔人的民族权益，而不是什么三股势力。阿里木塞托夫在谈论新疆地区频频发生暴力袭击事件的背后原因时表示，65年来，中国当局在他所说的东土耳其斯坦实施暴政，不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自治法，无视维族人的政治诉求，侵犯维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干预维族人的文化习俗，酿成了恶果。阿里木塞托夫接着表示，几十万中国武装力量、武装军警每天高压严打和屠杀无辜的维族人，导致已经绝望的少数维族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抗争，有些时候攻击了无辜的汉族平民。他表示，他所代表的世维会不认为暴力袭击平民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当然不希望无辜的平民，无论是汉族人或者是维族人受伤，或者是被打死吧。因为在中国，我们看到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下，这受害者一直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平民。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汉族人，不仅仅是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在中国共产党政策受害者都是无辜的平民。所以这次当然是，假如是维族人干的话，我们当然现在不是100%的确切的了解，因为中国媒体是很难相信的。假如是维族人干，当然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不认为攻击平民、无辜的平民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我们不希望以后看到这种攻击平民的事件频频发生，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应该深思他自己所谓的对维族人也好、对藏族人也好、或者蒙古人其他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反思他们的政策，应该要改变他们的政策。
这位海外维吾尔组织的发言人表示，凡是以暴力伤害无辜的汉族人或无辜的维族人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
当然攻击无论是无辜的汉族人被有些绝望的维族人，或者是武装到牙齿的中国的汉族军警来杀死无辜的维族人，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对的。假如要谴责，两个都要同时谴责。
正在英国旅行的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乌鲁木齐市场爆炸的消息。他认为中国的治疆政策存在很大问题，与此同时，一些维族人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影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表达不满。
背后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民族政策，或者具体来说，还是在新疆实行的对维吾尔族的政策是出了大问题。但是中国官方他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维族里面的一部分极端的人士呢，我觉得也有问题，就是他们确实受到了塔利班还有这个基地组织的这个影响，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那么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局面。因为从这个北京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已经排除了检讨自己政策有问题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么他们就是用有力的打击，就是以暴易暴吧，他们就用暴力来打击。但是问题是，暴力打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何亮亮在位于香港的凤凰卫视长期担任评论员，他指出，从已经发生的攻击行动来看，碎片化和家族化是少数维族人实施恐怖袭击的两个特点。
当局完全不可能掌握，事先掌握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分散行动， 他没有一个网络，他没有一个集中的这个领导，就是各地的一些这个维族的，特别是一些青年，他们自己都是单独行事。当然他们会受到比方说中亚地区或者是这个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极端宗教势力的这个影响啊，会的。但这种影响呢，它是这个单线，就他不是通过，一般来说不是通过一个统一的这个中心在给他们发布命令，他们自己就受自己有这个动机，那么同时他们也受到这个塔利班还有这个圣战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单独发动行动，这样的话从当局的角度来说是根本不可能，无法，是防不胜防的。那么然后呢，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家族化，就是通常是一家人，特别家里青壮男子就一起行动，有的甚至把家庭的女性的这个成员也一起捎带上的一起做。那这样的话就出现这样两个特点，都是属于难以预防，因为一家人走在一起，你很难就把他们当作是一个这个犯罪的或者是恐怖的这个团体。
何亮亮认为，中国现在不愿意承认在新疆已经形成了很严重，甚至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维汉民族对立。这位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不肯反省自身的政策问题，而只是归咎于境外的恐怖势力，并一味以高压手段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他表示担心，这不仅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反而很可能导致涉及暴力的民族冲突长期化。
至少他公开这两个完全不打算反省他们这个政策当中有什么问题，而只是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字眼，就是严厉打击，狠狠打击。那么我们谁都知道靠打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目前看来，但我不知道还要发生几起这样的大规模的死伤人数众多的这个事件才能够引起北京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要试图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只从维稳的角度，不是只从这个暴力镇压的这个角度。暴力镇压当然这个中国政府有绝对有这个能力，问题是只有这个能力却不能够解决，不能够防止这种暴力恐怖袭击的这个发生，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今年3月1号昆明火车站发生5名维族人持刀砍人的恐怖袭击，两个月后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了持刀砍人和自杀式爆炸，当时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刚刚离开他们视察的新疆地区。2009年7月以来，新疆等地接连发生了多起以汉族平民或警察为袭击目标的暴力事件。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个国际宗教自由的听证会星期四在国会山举行，参加会议的人士在作证的时候说呢，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大大退步。同时呢，会上的与会人士说呢，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宗教自由的状况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玉阳的一篇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福西丘莫斯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在迅速恶化。
We have documented in February annual report about the persecution just on the Christian persecution side.
我们在2月份的年度报告中对基督教的宗教迫害做了记录。我们看到与2012年相比，2013年仅是对中国基督教徒的打压就增加了30%。
Against Christians in China alone had risen almost 30%。
这次听证的主题是保护宗教自由，美国对存在宗教自由迫害的特别关注国的有效制约。福西丘莫斯在听证当中说，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加大力度对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会实施全面的打压，甚至得到中共认可的三次爱国教会的空间也受到空前的限制。同时，教会教产受到地方政府的抢夺，逼迫基督徒的教案频频发生。他在证词当中特别提到广西柳州良人教会的程杰，程杰因为在自己开办的幼儿园，在儿童的品格教育当中采取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于2014年2月被关押至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强调说，中国是无差别宗教自由迫害者，也就是对各方宗教一并打压。他认为中共加大对宗教的打压是不希望走苏联帝国解体的老路。他说，中共认为前苏联阵营允许天主教成为一个替代的威权体系以及民间的独立社团，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解体。
I think the Chinese regime sees what happened there 我想中共政权看到了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不希望允许替代的权威机构或是独立的民间社团的存在，他们担心这会为人权活动人士提供丰富的土壤和支持体系，最终会导致这个不公正的、压制的、不民主的政权被推翻。我们了不起的英雄傅西秋牧师做了很多揭露工作。
乔治领导的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在2014年的报告当中说，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自由实施特别严厉的侵犯。报告再次把中国、伊朗、朝鲜等八个国家一起列入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国赋予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一定的工具来制裁相关的国家。但是乔治在听证会上说，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1998年设立以来，美国的历届总统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Unfortunately, neither Republican nor Democrat.
很不幸的是，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自从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成立以来，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实施以来，都没有充分利用宗教自由值得关注国的机制，没有把它当作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来使用。而这却是他设立的意图。
听证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了他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
自从天安门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整体来说出现了巨大的恶化。在宗教自由方面，不管是法轮功、地下教会、天主教、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在那里有一个努力，就是要取缔教会。我想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要采取如何的措施才能让奥巴马政府提出这个事情。
外交委员会这次的听证也听取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5年了。中国大众，尤其是活动人士的普世人权，例如言论自由，不仅没有得到保证，反而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那么有关人士呢，呼吁自由国家呢，不能够姑息中共的专制统治，而要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向中共施压，改善中国那里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的敏感时期，中共当局加紧了对活动人士的打压，陆续拘押了一些自由媒体人、律师或学者，包括高瑜、朴志强、伊利哈木等。今年早些时候，许志勇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人权活动人士、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娜诺塞尔说，25年来，联合国没有再通过有关中国人权的决议案。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限制、监视和打压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六四25周年纪念日之前，这种打压更加严厉。
这非常令人感到不安。问题的关键是缺乏政治意愿。尽管全球不自由的国家数量在减少，有些积极的迹象，但仍有些国家凌驾于自由之上，就包括中国。
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并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向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各国施加影响。自由权利项目共同创始人和主任雅各布·麦克汉切马说，很多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各种利益而淡化中国践踏人权的势力，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很多方面每况愈下，但中国在联大会议就人权理事会选举投票中获得176票，表明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投票支持中国当选。如果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愿意在这些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不愿意公开反对践踏人权的势力，那么中国怎么会愿意改变他们的行为呢？这是令人不安的。
自由之家说，全球的言论自由连续8年持续下降，中国就是48个不自由国家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泰德·皮克内说，美国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的势力不能逃避，而是要在捍卫人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领导盟国向中国施压。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国会将继续纪念这一事件，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89年的这起悲剧，而不会受到审查、骚扰或是被抓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年初，已故的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呢，曾经致函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敦促他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以显示中国是一个愿意融入文明世界的国家。那么在事件之后呢，中国当局随后对方励之和他的夫人李淑贤发出了通缉令，指控他们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目前居住在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图桑的李淑贤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下面是这次专访的内容。
谢谢李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中共在1989年出动军队血腥镇压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者之后，首先发出的通缉令就是针对李教授您和方励之教授的。25年过后，您对中共当时发出的通缉令是怎么看的呢？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而且到现在我们这个通缉令也没有取消。那么经过20多年，也就是1/4个世纪，我丈夫在他的陈述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经过25年，该调查的都应该调查了。假设的确调查了有40，我愿意回去受审，甚至于进监狱。现在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我还在盼望着中国政府能明确地告诉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有什么事实？有确凿事实的话，我甘愿回去受审。假设有事实根据，我宁愿坐牢。
在六四镇压之后，您和方励之教授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避难1年多。那么您现在离开中国已经24年。那么回首过去25年。您认为总体来说中国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
我们是希望中国更好，可是纵观25年来，中国经济上可能有一些发展，而且光是看的数据或者 GDP 的话似乎发展得很快，可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更加大，而且中国的人权、人民的自由民主并没有什么改进，而且最近还有一些人被抓起来了，而且网络的警察更厉害。我自己就遇见这些事，比如我跟我的朋友通信，有的就不能看见，所以中国的网警比原来更厉害了。因此中国这种所谓的进步是不平衡的，而且老百姓没有占到很多好处，尤其是低层的老百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正在稳步地展开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有关分析人士说，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对北极的兴趣不仅包括资源开发，还包括在那里的军事扩张。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被认为没有对北极出现的这种新形势予以足够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理面貌，在夏季曾经常年冰盖的大洋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宽阔的水面， 为船只的航行和资源的勘探提供前所未有的潜力。人们注意到，过去几年来，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明显加强了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包括货船在北冰洋上穿行，破冰船在那里勘测考察。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5月21号主办的一次北极专题讨论会上，新西兰访问学者布瑞迪教授说，中国对北极展现极大兴趣，并不只出于商业动机。
这是因为北极对中国的战略、石油和矿物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中国未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将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来说，获得极地资源以及北极航海和航空通道是至关重要的。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教授鲍勃·休伯特担心，随着北极地区冰盖的逐步解冻，世界一些强国之间的竞争会延伸到北极，尤其是新兴大国中国与传统强国美国之间的竞争。
你看看中国军队的海洋军事政策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已经添置了航空母舰，正在从近海舰队发展成为远海舰队，他们对北极很感兴趣。中国军队还会等多久之后宣布建立他们的北极军事能力呢？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北部地区位于北极圈内，美国跟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和瑞典一起同属北极国家。然而美国目前只有2艘破冰船仍然在为海岸警卫队服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康利说，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了北极的战略意义，长此以往将不能应对北极地区的突发事件。
我们30多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如果北极地区出现突发事件，美军可能会说我们会做出回应，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能力做出回应。
白宫去年5月公布了首份国家北极战略报告，五角大楼去年12月宣布了国防部的北极战略，军方也在加强在北极圈内的军事演练。美国预计还会在明年4月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分析人士说，这将给美国在影响北极事务上带来很多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条短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在东乌克兰发动的一次袭击令他感到非常沮丧。13名乌克兰政府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被打死。星期四，分离主义者用迫击炮、枪榴弹和自动武器攻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沃尔诺瓦镇的一个军事检查站。乌克兰将于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此次袭击使人们更加担心会发生暴力。很多人希望总统选举将有助于化解可能导致乌克兰分裂的政治危机。潘基文发表声明说，呼吁有关各方要加倍努力，以确保乌克兰各地的选民能够在不担心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参加自由和公众的选举。乌克兰政府为了保证安全投票而部署了数万名警力，但是治安工作在东部地区的难度很大，那一地区10多个城市目前被反政府分子占领。星期四，乌克兰代理总理亚采纽克指责俄罗斯试图使冲突升级，破坏选举工作。另外，国际刑事法庭针对前刚果民兵领导人热尔曼·加丹加在2003年的大屠杀罪行判处他12年监禁。加丹加于今年3月被认定帮助装备和组织了一个武装团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波洛哥村杀害了大约200人。法庭表示，加丹加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包括谋杀、袭击平民、毁坏财物以及掠夺行径等。加丹加已经在狱中度过了7个年头。法官布鲁诺·科特星期五裁定，这段时间将计入总的刑期之内。现年36岁的加丹加拒不认罪，说他并没有对那些民兵进行直接的控制，他的律师对裁决将提出上诉。加丹加绰号辛巴，他是国际刑事法庭判刑的第2名罪犯，该法庭是2002年建立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提出将把2015年对亚太地区的对外援助增加 9%， 目的呢是为了应对中国在海上领土纠纷当中日益强势的行动，同时呢遏制朝鲜的核野心等政治危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任玉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提出201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对外援助预算方案，要求把预算增加将近7000万美元，总数为8亿1100万美元，增长数目高于对任何地区和机构的援助。美国国务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评估奥巴马政府的这项预算案是否能够达到美国亚太重心战略的目标。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出席了听证，他表示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援助非常重要。他对中国擅自决定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海上建立石油钻井平台表示担忧。
There are two recent developments of particular concern, one of which you mentioned, which was
最近有两个事件尤其令人担忧，一是中国令人不安的单方面决定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海上建立钻井平台，同时还派出了舰船、准军事海警舰艇。
他说，第二个事件是菲律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开发珊瑚礁表示不满。他说，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升级行动，很可能把领土争议上升为军事冲突，加剧紧张局势。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一向对中国持严厉态度的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也对北京在领土争端上的立场提出强烈批评。
China and radical Islam now represent
中国和伊斯兰激进分子是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挑战。
他呼吁中国以更为人所接受的方式来谈判解决问题。罗拉·巴克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不幸的是，中国继续为伊朗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武器，为朝鲜和巴基斯坦提供核武技术。这次听证会还对中国的军力发展进行了评估。拉塞尔表示，过去十年来，美国军力仍然遥遥领先于中国。
美国军事能力的各个指标都大大领先于中国，包括军事开支。不过，中国积极开展军事现代化项目，问题是没有透明度。
他呼吁中国在军事计划上增加透明度。美国政府亚太地区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长期以来的朝鲜核扩散、缅甸和泰国的政治危机、人口走私、恐怖活动、极端贫困和自然灾害等问题。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和中国最终达成了天然气合同，引起了俄罗斯各界的不同反应。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和分析人士说，中国被迫让步，满足了俄罗斯方面的条件。反对派则批评普京出卖国家的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上海刚刚签订的俄中天然气合同成为俄罗斯各界关注的焦点。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媒体称赞这是世纪合同，也是俄罗斯回应西方制裁、打破孤立所做出的回应。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说，乌克兰危机推动并加快了合同的签订，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能够带动俄罗斯多种产业的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国家杜马议员斯鲁斯基称，俄罗斯将会紧跟天然气合同，将吸引中国投资俄罗斯的基础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一家互联网媒体说，投资是俄中经贸合作的薄弱环节，天然气合同将会推动双方的投资合作。中国问题学者鲁金说，欧洲在减少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同中国签订供气合同，使欧洲无法在这个领域对俄罗斯施压。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奥尔洛夫说，俄罗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使俄罗斯参与亚洲和欧洲之间更大的地缘政治游戏。天然气的价格和计算方法当然重要，但这些都不如俄罗斯获得参与这种游戏的自由更实在。两国代表团在上海围绕合同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4点。为了解决双方的分歧，普京后来也加入到了谈判， 提出俄方会取消天然气的开产税，中方回应将取消天然气的进口税。一家俄罗斯互联网报纸说，俄方在天然气合同中获胜，中国被迫接受了俄罗斯的条件，因为中国同日本、越南等国冲突激化，中国也需要俄罗斯的支持。这个合同不但签订得非常及时，也为俄罗斯转向东方、进入亚太市场提供了新的动力。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认为，这笔交易符合双方的利益。他说，双方都对合同条款内容条件非常负责，我们双方都对这个合同满意，这是个彼此互利的交易。但俄罗斯公报认为，不知道中国是否将向俄罗斯支付天然气的预付款，更无法判断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是否能够盈利。报道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俄罗斯取得了胜利，但是经济上俄罗斯并不划算。能源学者卡尔切姆金则认为，合同的唯一获利者是俄方境内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分包商。他说，如果想降低天然气的价格，俄罗斯应该让中国参与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一些俄罗斯能源专家认为，中国曾提出自己建设俄方境内的天然气管道或是分包工程由中国公司负责，都遭俄方拒绝。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全部或是部分贷款，但又不想让中国插手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费用。俄方仅承诺过几年后可向中国供气，而双方讨价还价的焦点恰好集中在这个领域。俄罗斯提出的另外一个条件是想进入中国的天然气零售和分配市场。由于天然气一直被克里姆林宫当成政治武器，中国是否满足了俄罗斯提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未知数。但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说，中国有选择权，可向俄罗斯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天然气预付款，过4到6年之后，俄罗斯可向中国供气。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利赫·沙申科认为，合同的签订让普京松了一口气，但俄罗斯需要对位于雅库特地区的向中国供气的天然气田做出巨大的投资，并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才能够履行合同。他说，天然气开采成本过高，使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无法盈利。一些人过于热衷同中国签订合同，是因为在天然气管道建设上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曾担任过俄罗斯能源部长和政府副总理，目前是普京反对派的尼缅佐夫认为，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分包商都是普京的亲信，比如受到西方制裁的罗滕贝尔格兄弟等等。俄罗斯天然气管道的造价要比欧洲高出数倍。他认为，这个天然气合同不但是俄罗斯亏损，更是在掠夺国家。此外，除了天然气之外，普京政府也在诱骗中国资本来俄罗斯投资。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认为，如果不签订天然气合同，那对普京将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认为，同西方对抗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变成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俄罗斯能源和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说，中国进口的天然气都集中在西部，运到东部的成本很高，再加上中国需要清洁能源等，可以说双方的多种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这笔交易。西蒙诺夫说，我不认为俄罗斯在价格上向中国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如果同中国购买的土库曼天然气的价格相比，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并不是非常高，这是个很正常的商业合同。天然气合同签订之后，俄罗斯股市上涨了1%到1.4%，但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票反应平淡，仅上涨了0.7%。一天前，当双方不能够签订合同的消息传来时，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价下跌了2.4%。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了纪念中国和美国建交35周年，当年的五位美国驻中国大使星期三下午一起来到了位于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并且敲响了收盘的钟声。下面是相关报道。
洛德、瑞孝俭、普里赫、洪博培和骆家辉五位前美国驻华大使星期三在纽约证交所敲响了收盘钟声，纪念美中建交35周年。当天道琼斯指数大涨了158点。在随后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两位最近离任的大使洪博培和骆家辉的发言凸显了出使中国的外交官捍卫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性，呼应了中国近年来高涨的维权和公民运动。洪博培任内曾以美国大使的身份看望了受当局打压的北京法律维权人士倪雨兰，当时倪雨兰因用法律替自己和他人维护住房权遭当局断电断水困在家中。
他掉眼泪的同时我也掉了眼泪，因为我可以感受到的力量不是我洪博培来看望倪雨兰，而是美国的到来，我的职务所代表的一切，帮助为更大自由和透明度斗争的价值，这对我而言是我的工作所代表的所有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所坚持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骆家辉作为首位华裔驻华大使，最令他感慨的是这种身份对中国人的巨大象征意义。
And to them it was a source of pride.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骄傲，而且是对美国所坚持的东西的一种承认和展示。一个在美国有着少数族裔背景的人，被委以崇高职位，来到其祖先的国家，来代表别的国家政府，这说明了在美国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美国希望自由和机会的土地。
帮助中国人民了解空气污染的真相是始于洪博培大使，落实于骆家辉任内做成的大好事。骆家辉说，他到任时中国政府要他关闭大使馆对北京空气的检测机制，但是他不仅没有关闭，还改善并将这一机制扩大到了所有美国在中国的领事馆。他说，他任内的最亮点之一就是获得了中国老百姓的称赞。
我到中国各地旅行，只会说一点点英文的中国人都会来到我面前说谢谢 PM2.5。
骆家辉任内经历了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到成都美领馆寻求庇护，和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逃出当局监控进入美国大使馆的事件。他说这两件事都令他紧张不已，而陈光诚事件发生的时机正值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他要确保对话不受干扰。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如其他人所说的，我们必须坚持美国的价值观。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五位前大使回顾了他们各自任内的高潮和低潮，这些回忆反映了这35年美中关系中起伏跌宕的许多重大事件。针对美国宣布起诉五名中国军官窃取美国商业情报是否有利于解决网络安全的问题，洪博培大使说，我认为40年来中国一直在系统地窃取美国的知识财产。企业世家出身的洪博培大使说，中国盗窃美国知识财产问题必须通过美中双边关系加以解决，
因为美国商界已经达到了212度沸腾点，这是过去我从未见过的。
他说，不解决这一问题将会极大地破坏双边关系的前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当了8年美国驻华记者的欧逸夫，这个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题目是《雄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欧逸文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他这部新书的内容，以及决定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和莫干生的报道。
短短的25年里，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并直追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89年的403美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7000美元。同时，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一党制国家，中国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的审查以及控制也日益加紧。 《雄心时代》一书的作者欧义文在中国生活的八年，正是中国经历巨大变化的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的雄心时代。
As I thought about this period that I was living there, tried to understand what was the underlying driving force.
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我试图去了解更深层的驱动力量。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雄心这个词，这是一个有很多含义的词。从根本上说，雄心是人们要改善自己的世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的雄心勃勃，希望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在中国遇到的所有人，他们也都在追逐成功。也许他们的雄心是要创办一个杂志，或者是致富，或者是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欧义文在书中用个人化的叙述呈现中国人的真实经历，包括追求财富的商人和创业者，追求真相的媒体人、艺术家和异议者，以及由于精神上的空虚从而追求信仰的普通人。
我们在谈论中国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关注其经济实力，要不然就是关注其一党制的政治体制，但是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不代表完整的中国。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两方面结合，提供一个对中国的全面的描述。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了解那些在体制里取得成功的人物，也要了解那些与体制有冲突的人物。
欧义文说，他希望中国人能够读到完整的版本，但是由于审查制度，他被要求删除一些章节。他最终决定在台湾出版中文版。
Some publishers in China contacted me and said we'd like to read the manuscript.
中国某家出版社联系我，希望阅读原稿。我把稿子给了他们，他们的反应是，书中写到的有些人物，包括艾薇薇和陈光诚，在中国出版会过于敏感。当时的选择是，要么删除这些内容在中国出版，要么索性不在中国出版。我最终决定不在中国发行删节本，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我就没有对读者说实话。他们所读到的将不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我认为是重要的人和事的全部。如果人们要想读这本书，或者去读台湾版，或者去读英文版，很容易得到。
欧义文曾效力芝加哥论坛报，并担任过该报驻北京记者。2008年与同事共同获得普利策奖，同年转任纽约客杂志驻北京记者，现在是纽约客驻华盛顿记者。雄心时代英文版在5月13日正式发行。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海外纪念8964学生运动呢，正在逐步展开，主要是集会、研讨会和追悼会等。但是在美国的电影娱乐之都洛杉矶，天安门广场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那里的记者国福发来的报道。
全美国少数族裔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舞台剧院东西方演员剧团，在北京天安门屠杀事件25周年的前夕，再度推出已经有16年历史的音乐剧《北京之春》，作为纪念六四的献礼。第四代的华裔董蒂姆导演的《北京之春》，5月中在洛杉矶市区的黄哲伦剧院登场。天安门广场学运被镇压的经过，在全世界的电视直播画面上出现，过程和结局都没有悬念。董蒂姆创作的剧本叙述一家三代人都曾参与过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运动。25年前，董蒂姆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学运，直觉这是个剧本题材。作为一个音乐剧的热爱者，他决定把故事做成音乐剧。董蒂姆说，
The reason why people sing in musical theater.
他说，为什么演员要在剧院里歌唱，是因为故事的情绪张力非常大，歌唱是唯一能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董蒂姆表示
，We wanted to portray the story.
他说，我们要把故事用类似歌剧的形式表现，但我们要用不同的音乐风格来代表学生和政府的强硬派。学生互相通报晚上开会，热情激昂。董蒂姆选择了摇滚。董蒂姆说
，And we did a little bit more of a。
他说，我们把比较传统的中国京剧的感觉放进强硬派的表演。 刘志辉是音乐剧的制作经理，他1988年曾经去北京旅游，当他第二年在南加州的家中看到天安门学运，让他目瞪口呆。刘志辉表示，他说不仅是因为当时美国电视很少出现亚裔面孔，而且是这些学生的热情和信念。虽然当时我才9岁，我被他们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牺牲的精神所震撼。在剧中扮演多重角色的柯杰森是台湾人，他因为参加音乐剧的排演而错过今年参加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而揪心。柯杰森表示，
所以我想这个音乐剧给了我一个机会，给了我一个平台，就是让我可以想象说，哦，如果我在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制作这样的题材，挑战性之大不言可喻。制作经理刘志辉要在舞台上重现天安门。刘志辉表示，他说天安门广场的实景辽阔广大，要怎么做才能把广场的感觉呈现在小得多的舞台上？我们的制作组用投影、灯光和大字报来反映广场的风味。留学生宇恒负责服装设计，他试图还原当时风貌，还考虑到美国观众的感觉。他说这也是难度高的挑战。宇恒说，
在中国80年代，服装的风格是一个混合，有人还在穿60年代、70年代衣服，有些人还是那种很70年代、很嬉皮士的风格。
董蒂姆率领团队挑战这个沉重的题材。董蒂姆指出
，It's important for us。
他说，美国的华人人口越来越多，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同胞在历史上的遭遇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以上就是7点至8点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强烈谴责上个星期对一名信仰基督教的苏丹妇女以叛教罪判处死刑，这名妇女还被判犯有通奸罪，判罚鞭打100次。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夫称此判决令人深感不安。梅里亚姆·叶海亚·伊布拉辛·伊沙格已经怀胎9个月，目前和她20个月大的儿子一起被关押在图恩曼联邦女子监狱。梅里亚姆·伊沙格表示，她的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穆斯林，但父亲在她年幼的时候离家出走，她是被一名基督徒服役2年的时候嫁给了一名来自南苏丹的基督徒。据报道，法庭曾经给伊沙格一个放弃其宗教信仰的机会，但是他拒绝那样做。苏丹议会发言人法特西·伊茨·迪恩表示，对伊沙格的定罪并非终审裁决，最后的判决取决于司法体制。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敦促苏丹的司法当局以符合苏丹人民价值观的同情心去审理该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在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强烈地谴责这个判决，并敦促苏丹政府履行根据国际人权法所应承担的义务。我们敦促苏丹政府尊重伊沙格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这是2005年写入苏丹宪法以及纳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普世人权。海登说，自1999年起，美国因为苏丹持续令人震惊并且系统地侵犯宗教自由而将它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他说，我们将继续敦促苏丹保障其宪法中所承诺的宗教自由，并且尊重全体苏丹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普世人权。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